的事项。有没有在我们开始以前？刚刚唱的那个诗歌啊，心内力，这个是我相信刚刚我听了冠芬讲的，那就是啊，我们苏家哈，苏家姊妹她回去照顾她病重的妈妈已经有一阵子了，那么一直就在那里啊，也她妈妈很痛苦，那个糖尿病已经到了腿要切的这个地步哈啊。那么可是苏家在那里的时候，神也感动他，在照顾母亲的时候就加入当地上海很多教会的服事，他就把他的那一份摆出来。虽然我们看到就遥遥无期，他辞了工作，本来以为去就是三四个月，顶多三四个月，结果现在不知不觉大概都已经超过半年了。那暑假他的丈夫跟儿子就回去看他。那么他们回来以后，我就问 Alan，我说妈妈怎么样，婆婆怎么样，她说妈妈在那里传福音很有负担啊，到处去传福音，就因为她每天不能，她请了保姆陪她母亲，母亲很痛苦，那么她就越在把她传福音的心接受装备，她会弹琴，所以她就把这个恩赐去教那些家庭教会的人能够怎么样子用音乐来敬拜神。那我有时候纪念他的时候，前上个礼拜给他发了一封 email 啊，弟兄姊妹也是很照顾他们，也是有时候想到他们在有做一些食物，有时候就给他们送去哈、啊，给他先生跟儿子送去。那我最近是看到他的家人，他的丈夫就比较来了，以前就没有出现，结果苏家就跟我讲，这个暑假他丈夫回去看他们的时候，里面得到极大的改变。而且苏家他现在他就说，他我问了 Alan， 我说妈妈外婆怎么样，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Alan 说外婆虽然很不稳定哈，可是妈妈的心在那里，就是想要在那里尽量的传福音啊，甚至如果外婆被主接去了，他妈妈说他还想在那里把有一些负担，把他的同学什么那些都领得信主。所以苏家给我的电子邮件里面也提到啊，他说他自己讲的话，他说我想起过去几年来就是很冷淡退后，他说可是回到这边来以后，我觉得对主很多的亏欠，所以他就把那首诗歌传给我们，他让我们来一起分享他心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我们中间唱过很多次，可是真的被他摸倒的人，被这个诗歌信息摸倒的人，我越听的时候，我就体会到他在那里传福音的心。还有周正明也一样，我们礼拜二的祷告会在这里说，我们中间离开我们这里三年多的周正明弟兄，他本来是认为说离开的时候，他说五年，给他五年的时间，他就打算把工作辞掉，然后孩子都上了大学，他就想要到台湾的乡下或者山上去传福音。这个是他三年多前离开的时候他讲的。那么没想到今年主提前的让他结束工作啊，六月初他就被解雇了，很多人劝他在找事，那么他经过祷告跟他的妻子 Rebecca 祷告以后，他认为这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不想他的信上面写说我不想再把我全部的时间卖给这个世界，他说我提前接受装备，我打算明年暑假以后把女儿送上大学以后，神就带领他们到台湾的乡下去，到哪里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心内力也是他的歌，也是他的歌。所以感谢主，今年的年底他要回来，他的年底他们全家要开车回来，所以你如果有 vacation 可以躲开那一阵子，他12月27号我跟他商量，他在我们中间要做分享啊，在 Combined Service 年轻人也可以听，因为真的是啊，然后我想我们教会应该给他祝福，一起跟他联合，应该联合以后他的传福音，他在前面我们在后面，以后暑假寒假我们回台湾，我们都可以一起 support， 不管到大陆到台湾，我们都有弟兄姊妹在各地啊，在那里接受福音的负担。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来到了 以弗所书的来到了那个启示录的第二章的后半段，要讲到讲到后面的教会哈，讲到了后面的那一段。我的讲义里面有两页哈，有两页我们你可以暂时，你如果方便的话，我的第三页的里面我就把那个经文也写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方便一点。有些地方要翻的，我还会请大家翻哈。我们看了第二章，我们今天要从十二节，我们已经讲过了两个教会，我们现在讲到第三个教会，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七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十二到十七，来，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任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放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失去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来。他的马拉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好，我们暂时停在这，是讲到第三个教会了。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前面讲的两个教会。我们讲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教会它的名字本身就是放松，就是 relax， 就是爱的这个意思。很有意思，一些读圣经的人从这些里面他们领悟到有一些的这些几个教会的情况。因为我们讲到这个以弗所教会在老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已经进入了至少是第三个 generation， 或者甚至第四代的开始。因为老约翰是在主后他跟随耶稣的时候是在主后差不多三十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翰是最年轻的，他只有二十岁或二十几岁，可是到了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岁左右。所以他离开主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被赶散，他已经至少60年70年的光景。所以如果教会一代是25年30年来算的话，已经跨代，已经到了第三第四代。所以当初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那里停留最长久的教会，那个教会保罗有3年之久在那教会里面建立他们，而且在那个教会里面有许多有恩赐的人，亚波罗也曾经在那里，百基拉、亚居拉夫妇也在那里，甚至后来保罗设立的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时候，神在借着以弗所书所写的，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神把那个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极大的真理是讲给以弗所教会听。我们可以想象以弗所教会那个时候的光景，而且那个时候他说他提到他们那个时候爱心是什么呢？他说他们都凡是连于元首基督，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而且在那保罗在那里说，我们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其实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保罗对以弗所书所讲的。可是到了第三个 generation 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虽然还是劳苦还是做事，可是我有一件事我要反对你，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的光景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可是他失去了那个最单纯的、最起初那个以基督靠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凡是连于元首基督那个爱。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劳苦，有人有忍耐，有人有真理的知识，他能够分辨出假师父假使徒的时候，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他很容易 就至高之塔。他很多流入一种服饰的传统里面，他可能就是人家叫我做我就做，我怎么样，他没有爱的真正的那上好的爱，他没有那个起初的爱。我上次特别的解释，那个起初的爱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讲时间，是讲着最初的爱，可是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叫做上好的爱，上好的爱。这是以佛所教会的光景。那么到了四美拿的时候，四美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末药，末药就是人死的时候涂在身上，末药就是受苦的意思，受苦的意思。所以当写四美拿教会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教会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堂主，他们愿意受患难至死忠心。这是人子对着这个四美拿教会所讲的话。那么他对每一个教会，他第一句都有介绍，他有介绍他自己。所有这七个教会的介绍呢，都是跟着他第一章的后半段里面讲到人子所显现的意象，都是从那里面拿出来的。而每一个都是对着每一个教会的特点来讲。对以佛所教会来讲，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星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人子说的主说，那就是说你们不要以人啊，你们应该虽然人有老虎有人，那也能够辨别假师傅，可是我仍然是教会的主宰，我握着教会的使者。这是以佛说对着四美拿教会，他是说那我是首先的末后的，我是死过又活的，那个是对受难的信徒的一个勉励。那么今天到了别加摩，别加摩这个意思就是联合结婚的意思，联合结婚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他说你容让，他对着他们的特点，他说然而有几件我要责备你，也责备就是你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有人在这样，而且你们在那里啊，有给撒旦有座位之处。就是这一个教会到这个时候的光景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些混杂，有很多东西混杂进来了。所以他针对他们说，我是有两刃利剑的。这个两刃的利剑，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里面说，神的话神的道像两刃的意见，能够把魂心思魂与这个灵啊，这骨节与骨节能够分开来，能够切开来。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你有很多属于人的思想或者圣灵的感动，有时候搞不清楚了，神说我的话有这个分辨的作用。那么对于别加摩教会呢，特别他说我是有那两刃利剑的，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掺杂，等一下我们会谈什么样的掺杂。可是这些掺杂，他神说我可以把你们分别出来。那在教会的历史上面解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我们讲的教会的情况，我愿意采用说这些教会有七种情况。那么有许多解经的人有一个水晶啊，他说这是教会历史发展的次序，他以时间性时代主义的话他来讲的时候，他是说从初期教会使徒后期的教会，到了受逼迫，一直到了康斯坦丁大帝 AD 三百多年的时候，康斯坦丁大帝那个时候开始他引进了，他把这个把基督教跟政治结合了，然后还有就引进了许多的，又跟着当时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说法就进入了教会，然后一直到这一段时间最长，到了推拉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巴兰的教训、耶洗别的教训，就许多的政教合一、教会与世界联合，还有拜偶像的事情，都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这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了差不多有一千年的时间。这是时代主义解释，如果按照这个讲的话，那么到这一段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就好像到了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时代啊，到那罗马天主教，然后后来就有开始的恢复改教运动，然后就有弟兄会的相爱，莫拉维亚弟兄会的，然后到了最后又堕落了，到了老底嘉教会，也是一直到今天的光景。这是有一些读经的人这样解释的七个教会的次序。可是我想 并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读经非常好，神给他们这个亮光看到。我个人认为说，他宁可讲说是七个情况，我不愿意说是七段的连续的时期，因为我们如果讲说这个受难至死中心的话，在历史上不是只有这个时代有。今天到了这个时代，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几十年的时间，有15-20年的时间，那个也都是有这个情况。而今天你不要讲这个容让这个政教世俗偶像在我们不要在这里讲说什么天主教不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今天连在我们的所谓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也有好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圣经没有讲的也在这里面。所以我宁可来领会今天，比如说这个劳苦失去爱心，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教会也有这个光景，所以这是普世教会的有各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老约翰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写的对象是三个。第一个是写给那个教会的使者，我们说那个是负责弟兄，他是专门神特别的对他来讲的单数。可是我们看到他在里面一讲的内容，又是告诉说你们中间有怎么样，有几个人，那个人是对着里面的教会讲的。可是他到最后又说众教会，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都要听。所以可见这些书信所写的不是针对一个人，不是针对一个教会，他是对所有每一个时代的信徒讲的。所以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再一次说，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就是要在说凡是听见又要遵行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到底每一段的信息里面有哪些信息对我有帮助啊？对我有提醒。所以我们看到他说这里我们看这个别加摩教会的时候，他说到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你知道当说到有撒旦座位之处的时候，就是指说撒旦在你这个地位，你有留的地步让撒旦的教训就进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是在时代里面是混杂的哦，后面讲的像巴兰的教训啊像尼格拉人的教训啊都在这里面。那可是他说你们中间还有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婆在你们中间，他在撒旦所坐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得弃绝我的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仍然有得胜者。一个教会虽然有一些很错误的东西在那里面的时候，可是在这里面仍然有个得胜者，他这里提的叫做安提帕。那这个安提帕是谁呢？圣经里面找不出他的背景，是个默默 无名的人。可是基督在我们神子人子在这里特别把这一个我们查不出人的没名的人提出来说，有一个见证人，我忠心的见证人在你们中间。可见这对我们的安慰，就是神不是看重那些有名望的人。每一个人，你哪怕是一个小弟兄，你为着主的道你至死忠心的话，神记住你的名字，他记住你在他的永恒的里面，神纪念你。而在这里你看到这个也正好像是延续的这个至死忠心的这个教会的光景。所以安提帕受逼迫了以后，有这个至死忠心的人安提帕在那里能够遵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14节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神转过来了，责备你就是你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这一段的记载在民数记22-25章、31章里面都讲了，就是讲到一个先知，可是他为了贪财，他去跟巴勒结合，然后来咒诅神的百姓，啊，为利而去出卖他的先知的职分的，像这样的事情，而且让以色列人百姓进入到拜偶像，而且行奸淫的事。在这个我们知道，拜偶像跟行奸淫在那个当时的外教的习俗里面是合在一起的。当他们在有敬拜，对着他们的假神在那里敬拜的时候，他们通常就有肉体的情欲，就当场就有一些情欲的放荡的事情发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这个 他说有，就是说在这个别迦摩教会里面竟然也有这样的混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上次已经提过，尼哥拉这一个字讲到的就是你超越众人之上的意思。那是不是啊、讲到里面有一些圣品阶级的这个当然你如果从教会历史这个发展的眼光来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确实是在主后三世纪的时候，康斯坦丁大帝他开始立了一些专门成为祭司的人啊，专门成为祭司的人在那里主宰。所以讲到这个尼哥拉党人的教训，他主要的是讲到说以少数的人来取代属灵的事情，来专门来包办所有属灵的事情，这是指的尼哥拉党人的教训的这个意思，就传讲这种。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很快临到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所以这里又回到那个，我是两口中有两刃利剑的，就是我到时候来的，我来的时候，我会显出这个分辨，而且让这些都光景都显出来啊，这些异端的教训都显出来。圣灵像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马拉赐给他，这个，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这里提到了两个赏赐，对着得胜者有两个赏赐，一个叫做隐藏的马拉，一个叫做白石上面写的新名。那在这里啊，我们看到那个隐藏的马拉啊，我在这里把它写出来的时候，因为在我们查圣经里面历史的时候，我们稍微知道，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摩西把那个马拉，后来进入迦南地以前，他把那个马拉就装在个罐子里面，就摆在约柜里头，因为那时候神停止在降马拉的时候，那个是人看不到的，在约柜里头。可是什么叫做隐藏的马拉在约柜里头呢？我们从新旧约一起来领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称耶稣讲到马拉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个马拉只不过是历史上面里面一个预表，一个阶段。可是今天凡是吃你们吃了马拉，你们还要饿，可是今天你们吃我生命粮的就不饿。所以这个马拉就代表主耶稣自己是生命的粮。那个隐藏的马拉，你说人看不到的马拉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在体会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东西，那么有一些地方让我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他说因为藏在约柜里面，约柜的上面是有施恩宝座，神的施恩座，你如果要去看那个隐藏的马拉，你必须来到施恩座的面前来敬拜神，来亲近神。换句话说，你要能够在这个教会的情况之下有那么多的混乱混杂，那你得胜的人就是不跟随这些的人的时候，神要怎么样呢？那你只有一再的亲近神，来到神的跟神有亲密关系，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靠着他的话语有分辨的能力，你才能够得胜，才能够有分辨出这些人的教训异端。所以隐藏的马拉乃是说得胜的人，你还要再得胜，你还要再多，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你们愿意来亲近我，来靠着我的话语来行走，来信仰生活的这样的人，你会与我的关系越来越亲近。那么另外讲到白石上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这个地方比较麻烦，白纸上的姓名查不出什么解释的说法。那我有一个比较这里我写的说，那个时候选举的时候是用一块白纸，实际上提名者的名字在揭晓之前无人知道，这个我不是那么满意哈，不过也查不到别的资料。那么可是整体来讲的话，如果以这个思路去看的话，一个白纸上面写的姓名 啊，有西缅，有人解释说是好像那个大祭司的服装上面有12块宝石，里面的都写着各个支派的名字，可是那个不是白石，那个我也没有完全的接受，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有很多地方我们还是不懂，不过那个不影响我们对整个主的教训啊，这整个里面讲的。所以呢，可是如果照着说白石上写的姓名，他后面说除了那领受以外没有人能认识，那他的意思是说那个名字只有那个领受得胜的人他跟神主知道，别人不知道的，所以主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主称呼他，跟他中间有一个非常 private， 他可以叫他，对吧？你今天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那么就像彼得当时被主拣选的时候，神说你不要再做西门，你要叫做彼得啊。这个彼得对着他这一生这个人的性格就有一个描述，所以今天神如果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而且别人不知道是他对着你的关系的时候，那我想这个就是在别加摩教会里面讲到一个得胜者，一个得胜者神跟他有讲到一个赏赐，就是他跟神最亲密的关系，好不好？我们就把讲义的第一页，讲义的第一面的那个最后的，我把它把这两句话写出来，我觉得可以帮着大家领会一下，我们读一读隐藏的马拉那里，好吧？来，隐藏的马拉和白石都是说到个人秘密的经历，不过前者是说到信徒怎样喜悦主，后者是说到主怎样喜悦信徒，对不对？我拿到隐藏的马拉，我到主的施恩表述眼神是信主的人他主动的来接近主，那么我白石赐给他是主对我们的赏赐，啊，这是别加摩的教会。好，我们再接着我们来看第后面那半页啊，18节，我们就读到29节，18节到29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
你要写信给。
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覆的瓦碎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现在来到了第四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神自己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说，哦，这里很有意思了。我们说每一次他介绍自己的时候都是针对那个教会特殊的光景，所以为什么要讲眼目如火焰呢？你如果注意看这个，在后面又有讲到了23节，他说我是那查看人心肠肺腑心肠的，又是在讲到眼目的查看。那么脚像光明的铜的人子，我们第一讲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讲到说铜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代表是审判，它的背景是讲到铜蛇，比如像铜蛇，还有那些那个可拉党叛乱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拿着香炉，神叫他们那些那些叛乱的人拿着香炉过来，最后他们全部被击杀的时候，神叫做摩西亚伦说，把他那个香炉那个铜通通融掉以后，把它做涂在就重新做在那个祭坛上的边边啊，保持。所以那个铜代表的是审判，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说，神对着这一个推拉教会讲的最多，七个教会里面，而且对这个教会，我们看得出来，神好像非常的很生气这个。因为他虽然他前面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忍耐，又知道你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这不容易啊！一直有这样，这个有。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其实这里要责备你的这一件事哈，不是个小事，这件事足以差不多盖过他前面的所有的这些的服事的好处。因为你会看到后面他讲了很多的时候，他甚至要使他卧病在床，他要杀死他的党类，神讲得很严重。那在这里我特别这里注意到他这里说脚向光明同的神之子，对这个教会的他在宣告自己的时候，他特别讲到我是神之子。你看刚刚前面三个教会或者甚至后面三个教会他介绍的时候，都是那右手拿七星行走在金灯台中的人子说，或者说他说那口中有利剑的说，他没有说是神子。这是唯一的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主自己说我是神之子。那么解经的人他来解释，他把他对照，我就说他这个如果讲到是罗马天主教的那个时期的话，那这个也 make sense。因为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把很多的我们都知道，他把玛利亚把什么东西都掺到这个信仰里面。那在这里，我特别要稍微提一提的说，虽然我们在这里讲，我请大家不要误会，不是在这里讲说罗马天主教或者基督教有什么对错，不是这个。如果以这个教会各种情况里面，发生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的那些败坏的事情，不合圣经的事情，今天有许多，甚至不是那个我们所谓的基督教里面也有很多不合圣经的事情，圣经没有讲的也有。我们举个例好了，比如说圣经里面，你虽然我们说哦，罗马天主教那个时候有圣品阶级，他们包办那些神父或者那些主教那些修道士，他们包办了很多的信徒应该做的事情，要人要去跟他认罪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可是今天我们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比如说今天有些教会，他认为只有传道人能够给人施洗，有没有？对吧？这很普遍的话，没有人认为那是错嘛？只有传道人能够拨饼杯，能够分饼杯，这个不合圣经的，可是这个在我们基督所谓的基督教里一样，都比除这个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不是来讲这些错，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当神光照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今天的光景不一定比当时的哪任何一个教会好。所以对我们来讲，真的要提醒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神是眼目如火焰，他细查我们里面的所有一件事，所有的这些动机。他说我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容让那容让这两个字在这里说，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妇人。耶洗别是什么人？最近你如果有照着教会的进度读圣经的话，已经上个月读过了，耶洗别在列王记上讲到了，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可是以色列亚哈王去把她娶进来。那么这个耶洗别做了皇后以后，他就开始来影响这个国王，然后就要他做一些事，做那个是拿人家的葡萄园啊或者什么。可是他最恶的事情，他就是把他以前异教的拜巴利所有偶像的习俗带进了以色列。他不但要亚哈做，他甚至在所有的百姓里面教导他们，他养了450个先知，对不对？就是他的那个巴利这个字哈，讲拜这个偶像，巴利不只是指一个神，巴利的背景，所谓的拜巴利的那个巴利是统称，可以拜 下雨的神，可以拜农作物丰收的神，可以拜生孩子的神等等等等，这是巴利。那那个时候把这些所有的信带到了以色列的，就是耶洗别。所以当讲到这个耶洗别，你可以看到当他这样子带进来的时候，而且用耶洗别来他进入来教导神的仆人。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段时期，我尽量避免去讲那个某个宗教派，或者有个时期里面你会看到人进入教会，把教会跟政治他就要把它挂钩，那么又把教会跟世俗跟世界也是联合，甚至有一些拜偶像的，在教会的在敬拜神的时候，你仍然有许多圣品人物要拜，你可以经过玛利亚，你可以经过彼得，你可以很多的，那这个在教会里面是长期很长的一个，有近乎1000年的这个堕落，1000多年的堕落。那么今天其实在我们自己的这一同样我们说是，其实整个教会里面脱离出来，从沙里教会这里，我们所谓的改教运动从这里出来的时候，马丁路德其实他只有恢复了一个最主要，就是因信称义，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可是马丁路德对于圣品阶级这些东西他无能为力，他到最后他也是又这方面又守不住。所以我们看到的整个教会的历史里面，这些东西这些现象在今天我们甚至在我们比较接近的基督教里面，所谓的基督教会里面也是很多的很多的。所以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这是暗示耶洗别曾经当以利亚他把他的先知都击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亚哈跟耶洗别可以悔改了，可是他们没有，反而要追杀这个以利亚。所以他说看了、我要死，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以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个卧病卧在床我后来今天下午我 早一点来把这个讲义印了，我怕晚上来太多的东西弄不了。可是我在要来前一个多钟头，我又在自己在复习在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不需要讲。你这个讲义上面说生病不一定有犯罪有关联，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不必要讲。以这一句话来讲的话，在这里来讲的话，我又叫他病卧在床，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使他最后是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做这些东西。虽然这个假先知在这里头，可是神对他说我有一天要使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没有能力再做了。而与那些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时，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这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大患难不一定指的，当然也可能指的就是说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死亡啊疾病啊这些东西，可是那是很多世俗的一般的观念啊。所以我这里比较难解，你说生病卧病在床，那么就是神的击打，或者就是你有拜偶像，我觉得这个很容易误会这个人，因为不是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可是在这里针对的这些人的时候，神说看啊，这引起大家注意说，这些人虽然在教会里面在我的家里面嚣张了这么久这么长的时间，看起来他们很有办法，可是有一天我会叫他这些东西能力通通失去，他是无能为力，他都要显出来。而且那些跟从他的人，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他们这个大患难也是讲到他们也会感觉到他们错了，他们懊悔，他们发现跟错人跟错教训了啊。再一种，而且以前的那些教训里面对他来讲无能为力，这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我要杀死他的党类或者儿女，叫众会知道，我是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要叫你们的行为报照他们行为报应他们个人。这个杀死也不一定就是卧病，不一定要照字面解释。这个我们体会的时候，这个杀死就是使得他完全的显露出来，他是一个死的光景，完全没有作用了，完全没有作用了。你知道今天我们讲到这些的话，这些异端教训，这些今天我觉得在这里我就稍微要提一下，今天我们就回到我们把这个话应用到我们今天所谓基督的教会里面来看的时候， 今天的教会有许多的假冒，有许多假的所谓的复兴，有许多假的所谓的圣灵充满。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如果当然引起很多的争辩，可是我真的是以在这里，如果说我自己读这个话，我自己要再对着神负责的话，有些神要追讨我的，就是我有没有容让那些异端教训似是而非的灯里进到天堂教会，这是我要很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所谓夸讲的每个信主的人都一定会发财，都一定会成功，这代表是神的祝福，只有这样的人是代表神有大有的能力，是不是每一个人你必须要被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在你身上你又会有一些异常的动作，你才表示是圣灵的充满，是不是教会的人数多，我们增长到某一个程度，我们才表示教会的复兴？我觉得我们要非常很困难，在这个时代里面你要去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是老古董，是真的老古董。可是在这里有一句神的话对我的提醒，就是说圣灵做的，到时候时间到了，圣灵要显明出来。今天你不需要去那里去烦啊，去闹啊。当我们给弟兄姊妹教导人，今天到了末世的时候，耳朵花痒，他要听很多新奇的道。当你讲到，所以前一阵我听了一些 tape 讲到说，对这个世代他们来讲，所谓的什么叫做真复兴、假复兴的时候，讲到加州有一个教会叫做水晶大教会 Crystal Church， 他们很早就是 Mega Church， 而且是父亲做完牧师传给儿子，儿子现在最近是儿子被开除了，是姐姐又接进来了。教会这么大，这么多的讲的都是叫人要你捐钱的比例跟你将你在这世界上神的祝福是成正比的，所以很受欢迎，很受欢迎。他们的牧师讲了一句话，就已经退休老牧师，他说他觉得整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大的错误就是常常要讲那些你是罪人，使人老是觉得我是罪人，消极低沉，所以你就无力感。他说这是基督教今天最大的失败。那这个教会不要讲这些，我们讲我们积极的思想，我们讲我们心想事成。不是说基督徒不要有积极的思想，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够向神照你所要的告诉神求，可是当很多事情你讲一半的真理的时候，你真理只讲一半的时候，那就这个麻烦就大了。一般生病一定是咒诅，这错嘛？敬畏神一定能够得到财物，像约伯敬畏神，你看他有几千只羊几千只驴，可是他为什么不讲说约伯敬畏神的时候他到后面被打得一塌糊涂呢？他脚底生疮，全部都快死了，死囚，为什么不讲后半段？为什么只讲前半段？所以这些东西都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靠着主的能力，靠着主能改变我们的。可是主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的性情。我们是可以是一个被神用的成功的，连世界上的人都认为我们是成功的人，是好见证。我们也，可是主不一定对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所以我们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当在这时候，我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且要照你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里就讲到这些跟从的人这些党类，这些就是跟从的人。有一天你当你这些东西，你不是说靠着主，凡你看来解释说，凡敬畏主的人或靠着主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他所行的尽都顺利。你这个尽都顺利，你去解释说我今天就上哈佛大学，我就能够赚这个钱，我考这个执照就这个。你如果一直往这边解释的话，那有一天你发现这些教训对你完全没有用，这个就叫做杀死你。这些人到时候你发现你领受的教训在你的生活里面不能够帮你应付你的难处， 所谓进都顺利，那你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知足感恩的心，哪怕我今天是环境都变化了，可是对我来讲我仍然是畅行无阻的，我仍然能够欢呼赞美神的，这是进都顺利的完全的意思。我可以数丰富，我可以数卑贱，而不是那里一再的强调你眼睛看得到的那个成功。所以这个教训，这个教会主最大一讲得非常的严厉啊。他说至于你们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的，不晓他们诉说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仍然有得胜者。你发现仍然有一个得胜者，哈利路亚！真的是我们看到再堕落的时代里面，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得胜者，都有一些人倾心的向主。那这样的人所说撒旦深奥之理，就今天我刚刚讲的这所有的学说啊，不管是要单单靠信心得救不够，你还要靠行为，或者我刚刚讲的这些成功神学，这些靠经历的来经验的，这些都是一些很深奥，你有时候搞不懂的。他说这样的有一批得胜的，你不晓得这样的人，你们要持守你们有的，只等到我来。这个要持守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训一个教导是不容易的，要持守，尤其在这个世代里面，很多人都在谈这些事情，都在那，你能够持守在主面前的忠心的人，是需要主格外的恩典。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权杖辖管他们，或者做牧养他们。那在这里我们就把第九节，好吧，我们把这个我这个第九点，这里我讲义写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吧。这里铁杖牧养，这里开始来，铁杖牧养是指得胜者在千年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用神所赋予他们的权柄，把原来撒旦统治下产生的组织制度、人天然的性情看法等等，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使万国的百姓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牧养照管他们。这是指到神这些得胜者，他在真的进入勇士以前，如果我们这个千年国我们今天不讲，只是提醒一下，这个是就是说当主在讲的时候会有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神要让这些得胜者，尤其是这一个教会，这一个教会这一类型教会里面的得胜者出来，他能够跟神一起同坐同掌权，能够得到神的同工，得到神的信任，主的信任。然后在这里说，我要把诚心赐给他，赐给他。这个诚心呢，当然我们知道说是黑夜以前要出来，可是代表着希望，我要把希望赐给他。虽然在这样黑暗的世代里面，你能够这样的谨守出于你，而不然而且坚持到底的，神说我把黑暗赐给我把诚心赐给他，这是我们一般的解释。可是如果我说过了，这个我们如果解释圣经的时候能够用我们的体会来解能够明白，可是如果圣经的附近那个上下文有同样的字怎么用的话，那个也更值得我们去参考。所以就在同样的在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四节，你翻到二十章四节，你把它翻到后面，你看这个诚心在同样的启示录里面被用的时候，二十章的四节，这里
22:16，
应该是不是我写错了，是不是22:16，我看错了，22:16已经到最后了哈，22:16。来，我们一起读，来，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这里讲的场次，把晨星给他，就是把主自己给他，跟他联合，那也就是跟上面我们讲的这个教会别加某一样，把隐藏的马拉或者把白石刻的清明给他，都是讲到我们得到主自己的赏赐，好，得到自己的赏赐。好，我们看到了四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虽然能够劳苦啊，他有分辨真理能力，他能够分辨出假师父，可是他没有上好的爱心， 他仍然受主的责备。那推亚推拉教会，我们看到他们虽然劳苦，人好像在做很多的事，好像在做很多的宗教的行为甚至，可是他们却没有把真理分辨出来，仍然受主的责备。所以我们现在到今天，我们看了四个教会，看了这四个教会的光景。我一直在想呢，这个教会不只是指的教会历史上有的事情，这个光景今天指的我们每个人，因为这每一封信都不是只是对教会的使者说，对教会里面的人说，对众教会里面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好，我想今天我们就我就讲解到这里。那么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有半个钟头时间，我尽量希望每一组尽量的在10点你就要结束，好吧？因为现在有小孩子的 program， 孩子也不要太晚回家，好不好？尽量的能够有一些带到。好，要有讲义的，上次跟我讲要。